微波出炉。
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读好书，明真道，光亮人生。
读书论道。
前几天呢，有一个视频被广泛关注，有一位华裔青年走上了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个街头，他摆出一张用中英意三国语言写着的“我不是病毒，我是人类，不要对我有歧视”的牌子。他的这个举动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，有些人默然离开，但是更多的人则是真诚地拥抱了他。可以说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传染病毒，除了考验公共政策、医疗技术等等，更大的考验则是人性，其中最大的挑战则是源于人内心的恐惧和猜疑。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感染了肝炎，那段时间他内心悲哀，看到周围人恐惧到了极端的模样，他觉得生一次病看懂了人性。今天我们就选读他在那段时间写的文章《人病》的选段。
我突然患了肝病，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。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，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，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，行李坐卧狼藉无序。我说我是患肝病了，他们那么一呆，接着说没事的，能传染给我吗？但饭却不吃了，茶也不喝，抽自己口袋的烈烟，立即拍着脑门叫道，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还要出某某处办一件事的。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，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，一遍又一遍，似乎那双手已经成了狼爪，恨不能剁断了去，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，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？蠢东西。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，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，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，说是蓬荜生辉。这丈夫又邀了我去，夫人当然热情，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，我也知道她为难了，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。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的口里。吃罢了，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。妇人说：“啊，哪里哪里。”我才出门，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，接着是撵猫的声。我明白，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，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。为了那猫的安全，猫挨了一脚。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开始不大出门，不参加任何集会，不去影院，不乘坐公共车，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。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，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不禁无限孤独和寂寞，唯有父亲和母亲、妻子和女儿亲近我，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，他们越是待我亲近，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。我与他们分餐，我有我的脸盆、毛巾、碗筷、茶几，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。我只坐我的座椅，我用脚开门关门，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。他们不忍心我这样，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。我恼怒着要求妻子与女儿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，每夜烧两盘蚊香，使叮了我血的蚊子 不能再去盯我的父母，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。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的心在悄悄滴泪。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，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，我似乎觉得那烫的、熏蒸的是我的一颗灵魂。我成了一个废人，一个可怕的魔鬼了。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。病院里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，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。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，可以看见外边的人，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，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惨。我们渴望自由，每天打过吊针之后，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，看涌动的云，并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。这行为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，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。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，他的母亲，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：哎，走远点，那是传染病。这话使我潸然泪下，我只有背过身去，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上一群黑色的蚂蚁。在医院的西楼角，也即在厕所的旁边，是有一棵古槐的。古槐的树杈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，每到夜里它就叫了，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，肯定在第二天定要抬出去一个的。大家都走出来，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。它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。它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，它的母亲或者它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。这时候许多苍蝇在嗡嗡叫，哪一个是他灵魂所变的呢？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，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。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，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他，更没有人动手打他，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。人怕什么又奈何不了，人就想着法儿的去讨好，去供奉，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。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。在这个监狱式的大地里，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，我们互相关心体贴，我们失去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，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。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，理解了宽容和体谅，热爱了所有动物和植物，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。这里没有猜忌，没有幸灾乐祸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落井下石，没有势力和背弃。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。男女没有私欲，老少没有代沟，不酗酒，不赌博，按时作息，遵纪守法，单人单床，贵贱同样吃药。我们是病人，人却都病。我的猫头鹰上帝，
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，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。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谜样的，沉着的，故事你真的在听吗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
文章非常的浅白易懂，一次次现实经验都在告诉我们，灾难凸显人性，更加考验人性。疾病首先映射出的是人性的脆弱，躺在病床上，一切都很容易变得灰暗，对人生常常哀叹灰心。贾平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无奈，觉得自己很脆弱，很渺小，伤感的东西就出来了。我没有倾国倾城貌，却有多病多愁身，多病必然多愁。在这篇文章当中，贾平凹更加悲哀的自语说，我成了一个废人，一个可怕的魔鬼了。甚至他和那些肝炎病友们把象征着死亡的猫头鹰奉为上帝。现在疫情之下，很多人也有相似的心情，再坚强的人病症一上身就体会到了无力、渺小和有限。有一位医生这样说，不管多大的官儿、多有钱的人，平时怎么呼风唤雨不可一世，一旦到了医院就乖乖的了，疾病面前再也没心情不可一世、居高临下了。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疾病，人呐，不知道要骄傲到什么地步。所以啊，从某个角度说，疾病的存在对人类也是有益处的，至少是一种警告，一种限制。我相信这位医生的说法是真诚的，也是真实的，但是没有人愿意生病。可是疾病灾难也确实有存在的意义，看到软弱的病人，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？这大概是我们要多多思考的。特蕾莎修女曾经这样说，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所以我亲爱的朋友，请相信爱的力量是无限的。假如你的身边真的出现了疑似或者确诊的病例，请千万千万不要歧视，你知道吗？周围人的理解、接纳和尽力的相助，对于病人而言是温暖的强心剂。圣经提醒我们爱邻如己，对于病人可会实在是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和处境。真的请相信，乐观昂扬的心态是最好的免疫力。请相信人性当中确实隐藏着暗恶之罪，但是他们常常掩盖不了真善美的光明脚踪。请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上帝，他是世界的掌权者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苦难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管此时此刻你有怎样的感受，都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或写信分享，可会愿意与你一同分担。下期再会。
不仅在此一千年危险，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，黄河在此以你指尖为天，年华是惊动漫天云霄。